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预备好了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了吗？ Hello， 今天我们想做一个新的尝试，在我读了今天的经文之后呢，最后一节之后我会说这是上帝的话语，请大家同声同心的说阿们，可以吗？所以我说这是上帝的话语，大家说什么？好， very good。 诗篇93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啊，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啊，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亦称为圣，直到永远。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满心喜悦和感恩的，今天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让我们口中所讲的，我们心里所想的，都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现代文明呢，崇尚独立自主，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追求政治、经济、外交上的独立自主，不要被其他的国家所左右。而绝大多数的国家，绝大多数的政府也都努力地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来培养全体的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忠诚和归属，让国民们在整体上可以坚决地维护我的国家的独立和自主。以我们新加坡为例，在58年之前独立之后，经过立国和建国一代的顽强的拼搏，新加坡从一个处处都是干棒的地方，一个城市，成为了一个发达的国家。这个是每一个新加坡人都引以为傲的历史。而孩子们呢，从小都会接受公民教育，每天早晨在学校的时候有 morning assembly， 都会对着国旗一起来唱国歌。但是圣经呈现给我们一个更加广阔的现实，它和我们人在地上所推崇的独立自主不一样，它和我们被教育的对国家的那种绝对的忠诚也不一样。上帝是掌权的那一位，他掌管着宇宙间的一切所有，包括历史时空中的任何的一件事，任何的一个人，任何的一个地方。世界不应该被划分成两个互相隔绝的部分，一个部分是上帝掌管的属灵的世界，一个部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政府在管理着的物质的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划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事物不在上帝的全能的管制之下。在整个的诗篇当中呢，有好几篇就是颂赞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管制。而今天正道的经文，我刚才读的诗篇93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篇。它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的直接和简短，它只有短短的5节经文，节奏感很强，很有气势地宣告出来耶和华作王。可能 这是以色列在新年期间唱的敬拜的诗歌，他们庆祝上帝在百姓中间，也在全地中间作王，并且欢庆将要来的新的一年。人们大声地来宣告，也在心里默想和祈祷上帝的统治。所以现在呢，我就想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我们再一次的同声来诵读这首诗篇，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来，开始。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这是一个宣告，请大家可以再大一点声哈。第二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亦称为圣，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们，读过之后，你的脑海中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幅图画？上帝身披着威严和能力，雄伟辉煌，是宝座上掌管万有的君王。而且呢，他用能力来束腰，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勇士，是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去征战。这短短的五节的诗歌，前面的两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共有四组，每一组呢有对仗的两句，它和我们华人所习惯的用音律、用声音来对仗不一样。希伯来文的诗歌的对仗呢是用意思，意思两两的一组哈，所以一共有四组。这四组句子有一个牧师，他写了很多的书，在他解释这一个诗篇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很熟悉的 Eugene Peterson， 他说这四组对仗的短句呢，是建构出稳固的根基，上帝的主权是结构稳当的堡垒，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神学事实，是政治事实，也是属灵事实，是属地的事实，也是属天的事实。是的，弟兄姐妹们，耶和华作王是一个事实。当上帝创造让世界成型的时候，他就是掌管的王，他如今仍然是王，他在日日更新着这个世界，维护着这个世界。而最后的一节呢，指向永永远远，第五节是将来在新创造完全成就的时候，他将仍然是王。整首诗非常的简单，没有讲述任何耶和华上帝做过的具体的事情，他没有述说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的伟大和智慧，他也没有说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的怜悯和拯救，他也没有描述上帝对世上罪恶的审判和惩罚。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和证据，只要宣告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一个诗篇第93篇是渺小的人在上帝永恒的威荣、大能和圣洁的治理之下，对着这一位整个受造界的主宰发出来的最直接了当的，也是最诚心诚意的颂赞。耶和华从亘古到永远都统管着这个被造的世界，因此我们看中间红色的部分，因此这个世界是稳固的，它不会分崩离析，它不会在天灾人祸当中解体。因此我们人类的社会是稳固的， 它不会一直动荡不安，不会有朝一日因为战争，因为人类的自私自利而消亡。曾经做过Canberra 大主教的 Robin Williams 罗云威廉斯，他这样解释上帝掌管万有，他说这就是说没有一处是没有上帝同在的，没有合适是他无能为力或者与他毫不相干的，宇宙也没有任何一个情况是令上帝不知所措的，那也就等于说没有一个状况是我们不能仰赖上帝的。当然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论是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还是历世历代的基督信徒，甚至包括现在的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生活疆域，被地上不同形式的领袖和政府所掌管着。当被要求效忠和顺服，当我们现在选出我们政府的领袖，当我们遵纪守法，按照政府的政策来做事情，来生活，而且我们尽上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把握说耶和华在掌权，因为耶和华在掌权，人类社会是稳固的。因为耶和华在掌权，这个世界会一直走下去，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请大家不要误会，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对国家有归属感，对国家忠诚。但同时，基督徒需要有更加广阔的眼光，不只是局限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小的天地，而是应该看清楚整个世界的现实，能够看清楚人类历史的现实。所以当我们祷告和宣告上帝是王的时候，其实这样的祷告和宣告是让我们不断地回归到一个共同的信念，上帝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行使主权。我们的国家追求自主和繁荣，我们有公民意识，也对国家忠诚，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追求上帝比我们选出一个好的政府，选出一组合格的领袖更加的重要。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袖，所有地上的政府都敬畏上帝，都承认上帝的统治，而事实是，现实就是这样，在从启蒙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府想要脱离上帝的管制，自己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决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决定外交政策等等，甚至在自主的情况之下，自己来决定我要用武力来解决争端，用集权和欺骗洗脑的方式来控制民众，稳固权力，守住既得利益。当基督徒祷告说上帝是王，我们是深深的知道地上的权柄必须要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任何的领袖，首相也好，总统也好，独裁的统治者也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他们只是受托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有管理和执行政策的职责。知道上帝在掌权的人们会有意识地关注国家的政策走向，关注政府的举措，关注世界的局势，而且用适合自己身份的方式来发声，来参与。他们也会按着上帝的心意来促使社会制度的进步，有的时候可能甚至是一些比较激烈的变革。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很多的时期 上帝在掌管着整个受造界的这样的一回事，似乎不是那么的明显。就好像在第三节里面所说的，有三次说到大水，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大水澎湃。这里面的大水可不是一望无际的平静的大海，而是咆哮翻腾的惊涛骇浪，可以掀翻巨大的轮船，卷走岸边的房屋，打碎高大的岩石。这里的大水不是可以滋养生命的泉源，它也可能是泛滥的洪水，在连续不停的暴雨之后从高处冲下来，这样的洪水速度很快，带着巨大的响声，破坏力很强，它到的地方高大的树木都可以被连根拔起，不管多么雄伟坚固的建筑物都会被冲坏，而里面的人，里面所有的东西也都不能幸免。洪水和翻腾的海浪是被用来比喻混乱，用来比喻没有统一的管理，没有政府，或者是政府很弱无能的一种社会。当我们讲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曾经有过那样的一段时期，士师记，大家有印象吗？在那样的一段时期里面就是这样的情形，每一个人都肆无忌惮，任意妄为，按着周围国家的宗教习俗，把耶和华上帝当成是保佑自己家族自己城市的那个神明的做法就出现了，而令人发指的奸淫和杀害也发生了。而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呢，人类社会也曾经不止一次的经历过这种混乱的状况。几千年的历史我就不说了，在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全球都陷入了混乱当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尤其是二战都或迟或早的被卷入了这场战争，战火波及的地方满目苍夷，有几千万人受伤或者是失去生命。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和我们直接有关系的情形，我们可以想到市场、社会和我们的家庭，在这样种种的范围之内都有既定的规则和秩序，当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做事情的时候，一切都秩序井然，每一个成员也都可以融洽的相处，大家尽责任也可以享受所有的权利。但是忽然间可能某个人或者是某一组人不再守规矩了，这样原本平静融洽的状态顿时就会成为一片的乱局。而我们人类设立政府，我们制定法律和规则，其实为的就是防止这种像洪水一样混乱的局面出现，为的就是防止这种混乱所造成的迫害和伤害。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社会总是有脱序的时候，甚至会有因为长期的脱序，长期我们说历史遗留的问题，而陷入的那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这个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摇着头说，哎呀，这个状况，这种矛盾和冲突，这种彼此的杀害真的是无解。而人类社会的这种混乱，其实真正对抗的是在掌权的上帝。当我们看到大水三次的提高音量，三次的有所动作有所破坏的时候，上帝在第四节他也三次的来证明他的全能， 洪水三次的作乱，扬起来，怒吼，翻滚，一次比一次的猛烈。但是在洪水之上是掌权的耶和华上帝，他的全能，他的管制永远都胜过人类社会的混乱，胜过被造世界的混乱。上帝统管着万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神学的陈述，他也不是一群处在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地位很优越，不是这些人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其实上帝统管着万有是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见证是总是处在劣势、被击打、被欺压、受过创伤的人群得出的见证。这些人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做了几百年的奴隶，被欺负，被不公平的对待，而后来当被上帝解救之后，他们来快要来到流奶与蜜的上帝的应许之地，他们又战战兢兢的不敢进到迦南地里面去，而最终经过旷野40年的流浪，他们最终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在后面的几个世代又一直被迦南周围的那些强大的民族所欺负，而终于他们有了王，有了自己独立的国家，可是只是持续了500多年，又就被强大的帝国侵略和攻占了。而这些做见证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存活了将近2000年的基督教会，是那些在教会里面一代又一代坚持上帝是掌权的人。基督教会一代一代的信徒曾经经历过误解，经历过逼迫，经历过异端的侵害，而在公元300多年之后，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当整个的欧洲大地所有的人都成为基督信徒之后呢，其实教会又经历着另外的一种的冲击，那就是权力和欲望的冲击。一直到近代，世俗化和科学至上的思想也在冲击着教会。所以这我前面所说的所有的这些的人群，包括我们，都遭受过洪水的冲击，经受过混乱的打击，而这些人也亲身的经历了上帝的主权，体验到上帝的统治更加强大。当我们说上帝统管着万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宇宙有基本的秩序，这个秩序一直都安稳的存在，不论混乱的破坏力有多大，终有结束的时候。冲突不是基本的原则，不论我们在哪一种权力的冲击之下，这个世界始终有一种最基本也是最终的影响，那就是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那么我们最后要来看上帝是怎么来掌管万有，施行他的统治，介入人类社会，他是如何胜过了惊涛骇浪，胜过各种的混乱和不顺服的挑战呢？答案在第5节，上帝不是用强暴的行动来制服翻腾的海浪，来管理世界的混乱，上帝颁布了法度律例来掌管世界。也是毕德生说的，他说上帝施行统治的手段是透过他的话而不是利器，是透过他的律例而不是军队，是他创造性的话语而非强迫人的行动。这个世界不要顺服上帝的权柄能力，这个世界用暴力来对抗是上帝，要摆脱上帝的管制， 其实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人类的历史都充斥着这样的事情，而现在这个情形是越来越严重。从现在世界的局势，各种正在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清楚地看到越来越严重的暴力。而在混乱和暴力的面前，我们作为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动，我们想要用暴力的方式，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压制，去胜过暴力，去扭转混乱的局面，建立并且维持稳定的秩序，对吗？我们会有这样的冲动，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想复制行动。但是弟兄姐妹们，上帝颁布了法度和律例，作为世界存在和人类社会前进的基础，他用话语来统治世界，他的法度是最确定的。而确定呢，也可以被翻译成信实、坚定、根基，就是非常肯定、非常坚固的意思。人类社会的暴力和骄傲会渐渐地衰弱下去，但是上帝的话语是永远坚定的，那是上帝实施统治的基础，也是上帝完成救赎工作的基础。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的暴力，这个世界其实所需要的是更多默想上帝话语的人，更多降服在上帝的管制全能之下，以祷告来宣告上帝掌权和得胜的人。在最后的两个短句里面，出现了上帝的殿和圣这个字。圣的本意是神圣，他不是说在道德上完美无瑕疵，他的本意神圣，它是一个只能用来描述上帝的词，那个是上帝最独特的和受造的万物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完全的不同和独特。当所以从那边开始，当我们称某一个人、某个地方、某一个事物是圣的，意思就是这个人、这个地方、这件事，它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因此，上帝的同在总是神圣的。上帝的居所，无论是他在天上的宝座，还是他在地上的殿，在地上人们来敬拜上帝的那些地方，也都是圣的。华语的这一句话是这样写，他说：“你的殿亦称为圣。”好像意思是说，你的殿我们应该把它称作是圣的。其实他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这一句话的意思。而英文的翻译其实更加的有神韵，它是说 Your holiness glorifies your house, Your holiness adores your house. 神圣装点着你的殿，神圣荣耀着你的殿，就好像威严和能力是上帝身上的外袍，神圣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上帝的居所的装饰。从开始的威严和能力到最后的神圣，上帝绝对的权柄和能力被诗篇九十三篇宣告的淋漓尽致。这不是让人恐惧、让人担心的破坏的力量，这不是有可能被滥用的权柄和能力，上帝也不会随心所欲，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神圣是上帝的本性，他的大能和他的良善公义是完全吻合的，他的作为绝对不会有违于他的本性，而这一切是会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们，诗篇九十三篇宣告了上帝不容置疑的掌权，宣告他绝对可信的话语，无可比拟的纯权。这不只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民族的宣告，而是所有看到这样的事实 因而以敬畏降服在他面前的人们共同的颂赞。而这也应该是世界上所有被造的人向着我们的造物主所发出的颂赞。我真的很想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用怎样的一种曲调来唱这首歌的，因为我们知道诗篇是他们的诗歌，可是我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信息，但是我肯定那个一定是当他们一起唱的时候一定是气势磅礴可以声达天庭的一种表达。而我们现在呢，我们根据这一首诗篇，我们就给它谱上了现代人的旋律。好，所以我现在就想请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来，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唱我们刚才敬拜的那一首诗歌，从根骨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让它的词句和旋律穿透我们，深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深入到我们灵里面，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